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啊，取得了湖北省委的同意，一行15个人回湘西脱羌搞暴动。咱们正说的贺龙啊，往湘西走，大家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真不容易。走的一条街叫毛笔街，大家都饿了，进了一家老王家开的饭馆吃饭。小饭馆不大呀，但挺干净。几个人坐下之后，这王掌柜的服务还挺热情周到，先把炭火盆给端上来了，哎，显着格外的温暖。而后呢，就问这些人：“各位啊，喝酒不喝酒？”贺龙没言语，贺锦斋说话了：“你这有什么好酒吗？我们这有酒鬼，道口香，也好极了。”“是吗？还有这么好的酒？”“来他二斤，大碗凉。”“哎哎，是这面吗？”这掌柜的给搭配了几个菜，有一盘酱牛肉，一盘酱猪肝，还有一盘红烧鲤鱼，一盘就是青菜，还有一大盆白米饭，把二斤酒用大碗装着也端上来，各位慢用，用什么东西尽管吩咐。说着用眼睛又打量打量贺龙，那贺龙眼着毛都是空的，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。贺龙这心就一动，心说话：“我这掌柜的非同一般，贼头贼脑，这么打量我为什么？难道说他认出我来了？哎呀，莫不是敌人在这设的一个点儿？我要多加谨慎。”其实贺龙啊，猜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只对了一半。这掌柜的的确认出贺龙来了。在贺龙端着酒杯要喝酒的时候，掌柜的笑着说话：“哎呀，我冒昧啊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您了是不是贺总指挥呀？”贺龙一听，果然这小子认识自己，他的警惕性就更高了，手很自然的摸着手枪的枪把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你怎么能认得我呢？哎呀，您真是贺总指挥呀，恕小的直言呐，我呀过去当过兵，您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您的部下，您指挥千军万马，当然记不得我了。后来部队拉走了，我舍不得家乡，我就没去，跟我的老婆就搬到此地。为了生活呀，怎么办呢？就开了个小饭馆，维持生活吧。我听说您遇了大难了，说国民党把您给抓去了，我哭了有3天呢。这么好个人怎么能遭毒手啊？老天爷瞎了眼了。没想到后来听说您还活着，而且活得还挺好，我又乐了3天。哎，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，梦见您了。您站在土台上，一只手挥舞着给我们讲话，把我呀给乐醒了。您说巧不巧，今儿个您就来到我这个小饭馆了。您了一进门，我就认出是您来了。不过呢，我没敢说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哦，是吗？那好啊。
掌柜的一看贺龙啊带着怀疑的样子，赶紧对天盟誓：“
贺总指挥啊，您放心，我可是个好人，您来了我双手欢迎，我绝没有歹意。如果我心存二心，我想出卖您，我不得好死，我天报。”“哎呀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10000个相信。总指挥相信我，那就高兴的不得了。这么办得了，我没别的敬意，今天这饭呢我请客了。老伴儿啊，再做点好吃的，再炖他一锅肉。”哎，别说这两口子还真就热情。贺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了，
连日来的奔波，一顿好饭也没吃过，这顿饭吃的是真香。东北人讲话了，这大口吃肉是大胆喝酒，解馋过瘾带劲。这十五个人吃的正香的时候，忽然就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那皮鞋踩那个地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由远而近。十五个人同时把筷子放下，赶紧就摸枪，晚了半步，就见门帘一起，从外头闯进一伙大兵来，也能有二十来号，都端着大枪，上着刺刀，到这里边把枪全举起来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为首的是个国民党当官的，分开众人来到近前，一看贺龙，咵，两个鞋后跟一碰，给贺龙敬了个军礼。军长你好，我向您敬礼了。贺龙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国民党吗？怎么这个官给我敬礼呀？他打的什么鬼主意？贺龙手握着枪把，二门手指头扣着扳机，可没打。贺龙是稳如泰山呐，打量打量这个人，三十左右岁，细高挑，尖下壳，长得面带忠厚。别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呢，也有股子英雄气概。贺龙就问他：“你咋认得我呀？”“哎呀，贺军长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在您二十军下边当过一个班长啊。”哦，你也在我手下谋过差，谋过时间还不短呢，一年零四个月呢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冯，我叫冯子模呀。当年总指挥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，我就是您手下的班长。如今呢，实不相瞒，我在临澧县团防警备大队当大队长。
哎呦，这么说你给国民党当差了，你是奉命来抓我的吧？
哎，不不不不，军长您说错了，您这一进我们的防区啊，我就认出您来了，我们在后头跟着，不知道您上哪去，没想到您进小饭馆吃饭了，
我们认为着您急急忙忙吃一口赶紧上路，没想到您稳稳当当吃起来没完了，我真替您担心呐、啊！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到处军警林立，到处画影突形捉拿军长。军长啊，这可是龙潭虎穴呀！我一是看望您，二是保护军长的安全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因为军长是个大好人，是您教育我成人。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呀，我给国民党干事，但是缺德的事我绝对不干，我还要保护老百姓，还要保护军长您的安全。我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，信不信全在您了。贺龙一看呢，此人面带忠厚，出言恳切，不像在说谎。那我就谢谢你了，你叫什么？冯子模。哦，冯子模，记住了。贺龙的记性相当好，这名就磕了板了，这饭没法往下吃了。冯子模趁这机会过来，哎，军长啊，我不是催你，你赶紧快走吧，一会儿巡逻队又要到了，您看我保护您，有的人一心一意想要抓您，因为南京政府下来通告了，用您的脑袋能换十万雪花大洋钱呢。有多少人为了发这笔横财呀、啊，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儿。好了，谢谢你的提示，那就告辞了。军长要走，我护送您走一程，您看怎么样？行行行行行。贺龙说着，让卢东升拿出钱来给了那王掌柜的，王掌柜的说什么也不要，但是贺龙不答应，必须把钱得给人家。 买卖公平，尤其是我，把十块大洋放到桌上，王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，掉着眼泪把贺龙送到饭店门前，挥手告别。冯子模跟他手下的弟兄护送着贺龙就离开了毛笔街。等离开这条街了，再往前走是荒郊野岭了。冯子模就说：“军长，我不远送您，我再跟您提个醒，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的消息，南京政府都知道您要回湘西去搞暴动，因此命令下达的燕路之上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一体严拿呀，层层设防，您可千万多加小心，这大道不能走，您就绕个弯走山路吧。”“多谢多谢，子模呀，感谢你一片盛情，我相信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拉着队伍回来。”“好，我就盼着那天。不过军长，您别忘了我，到了时候有用我之处，我是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那你回去吧。”冯子模含着眼泪一挥手，带着弟兄们走了。贺龙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啊，心想冯子模说的一点不能假，还真得提高警惕，因此不敢走大道，竟转崎岖的山路。因为这个地方到处是山，到处是峻岭，这就耽误了时间了。明明是两天的道，五天也到不了。那位说他们奔湘西目标是哪儿呢？是石门县。为什么要上石门县呢？其中有个原因，这有一支工农武装啊，这个负责人姓张，叫张海涛，原来是贺龙的部下。贺龙在汉口的时候就给他拿的钱指示他到石门开展工作。张海涛到这之后开了个茶叶店，还卖桐油等等等，以买卖人的身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其实他是个地下党员，在这秘密发展武装，据说已经发展了100来人，手里有30多条枪。贺龙这次来到石门县，主要想见见张海涛，看看他就近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，有必要的时候把这支武装拉着走。但是这里都发生什么变化了，贺龙是不得而知啊。按着接头地点，先到了张海涛在农村的住处。到这天已经黑起来了，他们不敢贸然进村子。卢东升自告奋勇，他要去。贺锦斋就说：“我跟你一块去。”两个人提着枪，慢慢的摸进村头，按着那个联络的地址找到张海涛他们家。一看这门呢关着，听了听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就是农村人睡觉早，这阵也不能指灯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仗着胆子用枪管把门推开了，里头没插着。进了院一看，也是冷冷清清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推开房门再进屋一看，黑灯下火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两个人从怀里头把引火之物取出来，把一个蜡头点着了，一看呢，空无一人，连家是什么都没有，简直就是空房子一座。哎，贺锦斋心说不能啊，前几天还联系呢，突然搬家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两个人从屋里头退出来，又到院里头，这回注意了，卢东升年轻的眼尖，师长你看这是啥？一看呢，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布告，不看内容还则罢了，看完了之后，贺锦斋心呢当时就一凉了。闹了半天，张海涛被抄家了，地下组织遭到破坏，被叛徒给出卖了，张海涛是惨遭毒手啊，被敌人砍了头了。 怪不得家里头没人呢。几天之前还在联系，没想最近形势恶化，瞬息万变，扑空了。两个人急忙离开张海涛的家，来见贺龙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贺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革命同志牺牲了，能不难过吗？贺龙沉默了几秒钟之后，把脚一跺，好吧，那咱们从速离开，就离开张海涛的住处了。没说嘛，不敢走正路，翻山越岭，把大伙给累的，一口水也没喝着，一口饭也没吃。那位说，不是炖肉又炖鱼不都挺好吗？怎么还饿呢？您别忘了，这可不是当天的事情，已经过了两天了，能不饿吗？这饭一顿不吃都饿得慌，起码也得找一个休息的地方。大家实在走不动了，贺龙抬头一瞅，山坡上黑乎乎的，好像有座庙，咱到那儿看看去。时间不大，到了庙前了，一看庙门四敞大开，里边死一般的寂静，一无僧人，二无道士，是一座空庙。贺龙站在高处观察观察地形，一看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估摸着没有敌人，这才放心大胆的进了庙。这庙啊，没人管理，也遭到严重的毁坏。庙顶上一个大窟窿，跟天窗差不多，庙里的神像早被人给捣毁了，不过供桌还在，上面还有个石头的香炉。这大殿里啊，地面还挺宽，不知道是谁在这堆了几捆苇子。贺龙一看不错呀，我各位啊，都累了吧，饭不吃，勒勒裤腰带吧，啊，我看咱们好好休息休息，养精蓄锐。行行行行，他们把这几捆苇子打开了，往地下一铺，人挨着人，人靠着人，开始坐下休息。贺龙心里头有事，自然睡不安稳。时间不大，大家就睡入梦乡。这人他得缓乏呀，太劳累了。贺龙就觉着刚这一迷糊的功夫，一睁开眼睛，天似亮似不亮了。贺龙就站起来了，他这一动，其他的人陆续都站起来，活动活动四肢。哎呀，好香啊，好解乏呀，行了，这又能挺他两天了。贺龙把站岗的叫进来一问，站岗的说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昨天晚上挺平安，连个声音都没有。行了，贺龙就琢磨，老这么转山路也不是个办法呀，起码大家得喝水，得喂肚子，当务之急还得吃饭。冒着危险往县城靠拢靠拢，先喂饱肚子再说。书中代言，这个地儿还没离开石门县呢，他们迈开大步就赶奔石门县的县城，但深知县城肯定是防守森严呢，他们不敢贸然进城。离着东关七里地有个地方叫七里铺，是个小村儿，有一家饭馆，但是挺不起眼儿，人要饿了吃糠都甜如蜜，离得挺远，这鼻子都挺尖，闻着饭香了。贺龙看了一眼，咱们在这儿搭搭肩吧。行行行行，说话间几个人就进了饭馆了。掌柜的还没等开门呢，刚把火捅着了，一看进来那么多吃饭的，就一愣。哎呀，各位是想吃饭吗？贺龙说，对，我们饿了。哎呀，我这刚龙舟火，很多东西我还没买呢，有啥算啥吧，填饱肚皮就行。哎，我们照样给钱，你要不在意那个，好好好，还有剩菜剩饭，不好意思往外拿，热吧热吧，吃一口就可以。掌柜的说，那行，到里头准备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拿着个瓷盆端出来了，热腾腾的一瓷盆饭， 又端出几碟咸菜，又拿出不少辣椒来，还有昨天剩那些菜，会不会把热气腾腾也端上来了。众人是团团围住，狼吞虎咽，饿了吃糠甜如蜜嘛。哎呀，这个香劲就甭提了。掌柜的瞅着都有点发傻，心说这帮人是从哪儿来的，怎么饿成这模样。正在这时候，饭馆又来了个客人。这客人推门进了屋，一瞅话，小饭馆不大，挤满的人，这办什么事呢？可这时候黄敖正好把着板凳头这坐着，跟门是最近不过。这人一进门，黄敖就一回头，两个人一对着眼光，来这客人就愣了一下。您是黄敖吧？黄敖也愣了。你怎么认识我？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？我正找您呢。刚想往下说，一看掌柜的在旁边站着，这个人警惕性还挺高，就没往下说。一拉黄敖的袖子，那意思咱找个没人地方说去。黄敖跟贺龙打了招呼，跟着这人就出了饭馆了。这个人警惕性还真高，走两步回头看看，走两步往四外观察观察，确信没人盯梢跟踪，到一个胡同口这他才站住了。黄敖就问他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咱俩在哪儿见过。这人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姓宋，叫宋仁杰呀，小学教师，你想想。啊，黄敖一拍脑门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什么贵人多忘事啊，当时我蒙住了，老宋啊，怎么在这遇上了，这么巧呢。宋仁杰就说，我也是有事赶路，想找个饭馆吃口饭，好赶路去找你去，向你报一件不幸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别提了，最近的形势太严峻了，石门县咱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，不少的同志都牺牲了，其中有军事部长罗孝之也被他们抓住给杀害了，同时还出了一帮叛徒，出卖的组织是到处捕人呢。我怕你们不知道这个信儿，要想去找你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你，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。哦，黄敖这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看来形势的确严峻呢。他担心贺龙的安危啊，心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